大家好，欢迎回到茶余饭后，我是主持人想吃肉。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前一阵子有去那个造福员训练班，然后现在只要去长照所申请，其实就可以当那个照顾服务员。只是现在如果你要当那种居服，就是居家服务的，就是你到每一个案家，就是一对一这样子，你要自己再去修失智及身心障碍20小时的课程。那如果你是去那种日照中心或是那种机构式的，你就不用去修那门课程。那我这边会讲优缺点给各位，就如果你们对照护员这个行业是有兴趣的话，就是你们可以继续听下去。因为2025年研究统计，就是 20% 在台湾哦，都是老年人，所以等于你走出去路上街上啊或是哪里，有五个人里面其中一个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这个情况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因应现在的少子化加上医疗的进步，所以我们平均的寿命都会比较高。那还有另外一个研究显示，就是一般的老人家在就有慢性病之后大概还可以活5到7年，所以这是一个蛮漫长的时光。那我这边就跟你们讲一下，分别是居家、日照跟那种24小时机构的差别。居家服务员呢，你的好处就是算是弹性排班，非常适合可能二度就业的妇女，或者是有家庭在身。那很多照护员其实都是之前有别的工作，然后再转换成这个职业这个行业，然后有些人可能也就是做可能一段时间，有些人可能就是可以一直长久做下去。那照护员也不是说就是很简单就可以做，因为基本上就是你算是家庭跟案主的一个就是沟通桥梁吧。那这个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后面会再开个一两集跟你们诉说。那基本上这一集就是跟你们讲就是这三个的差别。然后居家服务员的薪水也会比较高，因为居家服务员他是算一小时多少钱，一小时多少钱。那有些的居家服务员的单位，就是你的服务单位呢，他会用拆账的方式，可能是5-5分，可能是6-4分，然后依照案主的需求，因为我们长照 2.0 嘛，长照 2.0 现在就是变成每一个项目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做一个给付，就像我陪案主去看诊就是一个价码，我帮案主沐浴也是一个价码，我帮他整理家里打扫家里也是一个价码，我帮他备餐也是额外的价码。那就看你在这个期间内做了什么事，然后这个服务的给付你怎么跟你的单位分。所以有些班牌的很多的照护员就居家的，他一个月可以领到5、6、7万，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你一开始进去，我听很多，我耳闻很多，刚开始都没有什么人会派案给你，就你要看这个公司的体制。有些人对刚新进的人员派案率没有很高，就变成可能10000多啊或20000，就是每个月的薪水这样。所以你们也要自己去衡量，就是你个案排的很多你的钱就多，个案排的很少你就钱很少。那中间因为你是一对一嘛，所以你中间要转场费。那转场的话呢，要看你这个点跟这一点的案家大概距离多远，所以这个距离也是你要去衡量的。有些的服务单位他会给你1分钟可能2块钱、3块钱当做转场费，就类似补助我们的车马费。那这一点你们要因应自己可能是开车或者是骑车，就是来做一些衡量。再第二个就是日照机构，日照机构就俗名是算老人幼稚园，我们都是这样称的啊。就是老人家就早上会先派专车去从家里把他接送过来，或者是儿女接送过来到就是这个地点这个机构日照机构，然后下午再让他们送回去或子女下班来接，就这样。但大部分4/5的老人家都是会有就专车接送，因为每天固定的点，然后老人家只要上车下车就是 比较方便，子女也不用再多一段路程这样子。那连交通接送的部分，政府也有补助，他们补助的级别会按就是你的补助级数是第几级，然后或是你是什么一般户、中低收、低收，那自付的金额也都不一样。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上那种1966，你们可以去查，或是打长照2.0，就有很多资讯了。那在日照机构呢，跟居家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是，日照机构你可以大概想象，你们的老人家基本上很多都可能是失智或是有些慢性病，但基本上他的活动力还是足够的，然后也可以自行的如厕啊，可能洗澡有些也是可以自己洗啊，有些需要沐浴的协助也会在就是日照机构就这一段时间去做洗澡的动作。那钱的话呢，政府一样会给付，就是看政府帮忙付多少，然后案主自己付多少这样子。然后在日照机构很特别的点是，因为是像老人幼稚园这样，所以他也是会每天每天都有，就是可能是照护员啊，可能是谁，可能就是要带那个活动，就是你要想活动给老人家，像是什么认知训练、认知活动，或者什么怀旧，或看电影、唱歌这样子，或让他们自己动手做，或是让他们分享自己的故事啊什么的，就是这个日照机构照护员就是要比较会懂得，就是构思新的东西，然后可以带领长辈们一起同乐同玩这样子。那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点，因为我会去当志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点是你没办法顾到全面的老人家，因为有些老人家真的没办法参与你这个活动。第一，他可能是中风有半瘫的现象，所以可能手脚不协调。第二，其实很多老人家都伴随着失智，所以也不能到太难，但是你做的太简单他们又会嫌弃。然后第三，真的要有强大的，不管是面对长辈啊，或是家属，或者是督导，或是社工，或是护理师，你都要有就是不同，就你扮演的角色都不太一样。因为在日照机构是1:8，等于你一个照护员可能就要对八个老人家，那八个老人家的状况也都不一定啊，有些可能你中途还要记得他要吃什么药啊，然后今天是谁洗澡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要记得，就是大家都是分工分很细这样子。但在日照机构就是我好处是就正常上下班，虽然钱可能没有居服员的多，但基本的薪水还是一定有，然后也会依照北中南不同的地区价格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大家都会说日照机构非常适合就你希望上下班时间固定，就可能8点上班然后5点下班的人。有些有小孩，可是小孩可能国高中就可以自行上下课这样子，其实也蛮适合这种家长去做那种日照中心的照护员。还有第三点是，就是假如可能长辈有很突发状况，你在机构的时候会有护理师可以支援，就是照护员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现场还是有蛮多专业的人员可以协助你，就不用很害怕这样子。好，再来第三个就是24小时的养护型机构。我觉得呢，养护型机构因为它要被冠上24小时，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个案状况，就是老人家们就状况会很不一，有些可能自己走路都可以，但是我看过真的是有些真的已经有点像是准备要善终，就是有点像是安宁病房这种的感觉了。会这边语速会比较慢，是因为真的自己有亲身经历过，刚好我就是在照护员训练班的时候是在那个24小时养护机构，那上去真的是跟我一般在日照中心当志工的那感觉截然不同，因为它其实就应该说分两栋了，一栋就是蛮行走自如的长辈们，顶多伴着失智，那另外一栋完全就是没办法生活自理，有些还是需要那种管罐喂食还好，因为他可以吃东西，但是你就会看到 他们好像对生命已经也没什么追求嘛，但好像也不能这样子说，就是你会看到他们在病床上，就是也不是病床上，那他们自己的房间，对，眼睛都是望着天空，然后你2小时一到又一定要帮他左右翻身，不然会压伤，但是他们没办法靠自己的力气做我们理所当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你看到真的会很感叹，就是生命为什么这样子，尤其有一些年纪真的又很轻，那有一些爷爷奶奶可能已经80-90岁，但是他还是家属还是把他送到24小时机构养护院，我其实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当然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选择，毕竟养护院真的一个月下来真的加上政府补助也是一大笔钱，可是在这里真的也有很多就是专业的护理人员，就是爷爷奶奶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因为在家里你可能不会照顾，然后也可能一个跌倒，哇，这跌倒之后的健康程度是会持续下降，因为我看过太多案例了，他们都是在家不小心可能跌倒，或是可能爷爷中风，但他忘记自己中风，他以为自己还可以走路啊，啪走出去直接跌倒，然后头什么什么都流血，就是很严重，那时候可能就是会急速下降，就变得会修复期会很长，那修复期之后呢，他的行动能力也没办法像之前一样就是这么生龙活虎，但他可能又伴随着失智症或是一些慢性病的产生，他会忘记自己，诶，他有跌倒过，诶，他有受伤过，但是他想做这件事，但是头脑跟不上身体的动作，然后就哇就会一直恶化下去。那还有很多人会觉得说照护员是不是就跟外佣一样，只是是台湾籍的，我真的遇过好多好多的，不管是传统长辈的思想或者一些台湾人的思想，真的都是这样。可是讲真的，当你家中只要有一种这样子需要的长辈，你就会发现外佣跟照护员真的完全不一样。因为也不能说我人生经历蛮多，虽然年纪还很轻，但是就是刚好因缘际会有认识到一个从印尼来的，就是算是外佣，他说他在印尼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学中文，中文学习好在学习大概怎么照顾阿嬷阿公之后，就可以就来包尿布啊什么，就可以到台湾直接当那种外籍看护。那可想而知，外籍看护一来中文没有很好，阿公阿嬷也听不懂，也讲台语他们也听不懂，那他们的需求他可能也不知道，加上外籍看护阿公阿嬷一定会对他大塞一下，就是使唤来使唤去。有些的外看可能因为家人都去上班，他们只剩他跟长辈待在一起，他也不会到很认真的照顾长辈，所以长辈可能原本只是就是小中风还是没办法自行行走，到后面会演变成就是越来越严重的一些疾病。所以我真的觉得台湾人的思想真的要变一下，因为会选外佣是为什么？因为便宜啊。那台湾的你可能一个月要多1万多块，而且台湾人比较会跟你争，就是知道我们的权益要在哪里，但是有些印尼人真的就是来赚钱的，所以他不会跟你争取什么，因为在我们眼里他们就是相对稍微弱势一点的人，所以到现在这个处境真的还是没什么办法解决。因为政府在强力推动长照 2.0， 但是你照护员的数量又不够多，那怎么办呢？然后我也发现好多好多的家庭不知道就是长照 2.0 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如果听众你们刚好是可能家中长辈60-70岁70-80岁的，你们真的可以就是听想吃肉建议，就是你先打电话到1966，请1966的专员去你们家，就是做像是做访视，那访视之后他会有各管师 到你们家，就一起可能访问你们一些问题。那如果你家人又有什么慢性病，有什么身心障碍手册，就是又可以申请可能然后日照，就你可以一个月免费去几天，你就把他们核准你的额度，然后你就去把它用完。因为我觉得既然政府就是 2.0 都在推动，那社会的不能只有就是知道这个东西的人，应该是全体65岁以上的老人家都可以需要。像想吃肉的阿公也80出，那他也是被那种慢性病缠身，但是他的身体其实都非常好，也可以自理啊，每天让爬三层楼他也是可以的。但是就因为心脏疾病跟听力没有很好，可是在我们那种乡下地区也没什么那种日照中心，你知道吗？好像连一间都没有，就是像那种养护院是有的。然后我们家到现在也没有打1966，即使他已经80岁，可以有政府核定，因为我阿公有那个叫什么听力，就是有点算是受损吧，还是什么身心障碍有听力这个部分啊。下一集来跟找一集来跟你们讲那个，其实身心障碍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些身心障碍。真的有上课有差，我那时候直接颠覆我的三观，就是我们以为的身心障碍跟实际上的身心障碍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下一集就来开这个。那今天也很谢谢你们，就是花了这快20分时间来听我分享，虽然到后面就有点变成我自己的观点，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很令人省思。因为只要你不是跟你的父母或是祖父祖母关系到很差的人，那我们迟早也会看他们面临这一步吧。或者是其实现在听众们家里已经可能有人存在养护院，可能在日照机构，或是每周都有那个照护员去你们家，那我也不确定，因为每个人的遭遇都不同。那我们会不会最后年老的时候有可能面临的这几种选择呢，变成不是我去选择人家，是人家来选择我们。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路上我看到一些年纪很长比较长的老年人，我真的都会发挥蛮多的善心，因为我可能知道他是正常的， but 他可能有失智症，有可能他有什么疾病，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可能重听啊，他想跟你讲话可是他觉得你听不懂。所以我阿公啊，那时候助听器还没装上去的时候，他连出门都不想出门，因为他觉得他听不懂人家说的话，人家也听不懂他说的话，所以他连菜什么都很少去买，因为他说他不敢出门跟人家聊天交流。我阿公以前是一个很爱出去玩，然后很爱跟人家聊天喝酒的人，但是因为听一只耳朵完全听不到，所以他另外一只耳朵只听得到一点点，他那时候就很封闭他自己。我真的是那时候我也不太敢跟他讲什么，只能用 LINE 然后讲话讲很慢的那个语音给他听。因为我到现在想知道他现在助听器装上去了，我跟他用 LINE 这样打电话， Oh my god， 我阿公还是听不太到我在讲什么。所以我最后选择可能就是跟他讲一下话，然后把电话挂掉，用语音跟他讲，他用语音回我。所以我觉得每个长辈都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相处的方式，因为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一个长辈，没有所有长辈都是用同一套的模式去对待，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个性，大家这以前的60-70年都是在不同的空间长大，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我以前又遇到一个外省人，就不然就是职业军人的阿伯，现在都80-90岁，那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对待他，那也都是跟我们每一个个案都不一样。所以呢，今天真的谢谢你们听我讲这么多，那之后有兴趣的话我会再开好几个就是类似这种长照方面的就是单集给你们听，那你们有兴趣再听。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